你做的讲到，我们是围绕创世纪第三章一到六节的阐述。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我们的主题是罪的本质是什么。其实创世纪三章一到六节整段经文首先向我们启示的是什么是罪。罪的定义就是违背上帝的律法，而在这个定义的背后，上一周我们的着重点是在这个定义的背后，我们看到罪的本质就是人的自主。大家应该希望大家还有印象，就是 这就是我们人的自主，这就是罪的本质，就是人的自主。上周大家来听过讲到的应该还有印象，自主的意思就是我们人企图要独立于上帝之外，我们自己扮演上帝的角色。这个我们从夏娃的堕落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在第六节，特别在第六节上一周我们看到，当夏娃他站在分别善恶树下，他心里盘算着到底是该听上帝的命令还是相信撒旦的谎言。他其实就是在扮演上帝的角色。其实我们现在何尝也不是吗？我们明明知道上帝的旨意，但是我们还要通过我们自己去判断这个旨意到底应不应该遵守，还是有别的解释。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在扮演上帝的角色。上帝的旨意对于夏娃来说就是一个可供参考的建议。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经常会这样？上帝的旨意其实是个建议而已，具体遵不遵守我来做决定。所以这些都是自主的表现，都是自主。到底遵不遵，到底是否应该遵循上帝的旨意，还是我自己来决定，我说了算，这就叫自主。所以罪的本质归根到底就是人总是在企图自主。我们已经重生了，但是我们依然有这个倾向，我们依然想自主。我自己亲身每天都在经历我想自主，自己成自己的上帝。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对罪有清楚的认识，因为罪会使我们的心变得刚硬，使我们失去遵行上帝和愿意遵行上帝旨意的能力。所以当上帝的旨意清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千难万难，我们会感到没有力去遵行。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第三天复活了，并且这就是为什么神会差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主基督耶稣的救赎就是为了要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使我们能够愿意并且遵行上帝的旨意。这是我们上周的，这是我们上周讲到的重点。所以我想请大家记住，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圣灵一定会赐给你去能力去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看上去好像是无路可走，但是圣灵一定会给我们开道路，这点我们一定要相信。圣灵一定会引导我们过公义的生活，即使我们的肉眼看上去基本上是不可能，但圣灵一定会开道。关键你愿不愿意，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改变我们的心。当然我们知道在现实生活当中有很多事情圣经里是没有给出明确旨意的，这就要求我们更多的去思想神的话，更多的祷告，从神那里寻求智慧，按照圣经所启示的原则，我们去分别是非，做出讨神喜悦的决定。所以归根到底，弟兄姐妹，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一场关乎心的属灵征战。对，这就是我稍微总结一下上周的讲到的内容。今天我们继续来看接下来的，今天我们的重点是在三章的第七节的经文。但是让我们一起来通过这节经文来一起来思想一个主题。今天我们主题是人在罪里的绝望和神的爱。让我们一起来读三章一到七节，我们还是来读这整段经文，我们一起来好吗？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 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老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知道你是谁，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神啊，也求你坚固我的心，让我们弟兄姐妹都有一颗心智，竭力讨神的喜悦，做无愧的公义。神啊，也求你给我颗心，让我能够按照正义来分解真理，真理的道，让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让弟兄姐妹的心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神啊，就求你的话语从天而降，成就你所喜悦的事。一切的祷告都是奉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让我们再来读一下三章七节好了。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在刚才我们就在这个第七节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亚当夏娃，很多弟兄姐妹会有这个疑惑，亚当夏娃吃下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你，这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眼睛明亮了好不好？很多人会觉得，哎，眼睛明亮了很不好。跟你讲个故事。小时候我记得有一次放假，我妈就带我去她朋友家里去度假，然后第二天他们出去要办事，然后我就一个人留在家里，我就待不住，我就在房间里转来转去转来转去，我就想什么东西可以玩。然后我看到，突然看到70年代那个叫什么电插头，电插头是很低，而且电插座是没有地线的，大家知道是很不安全的。但是那个电插头做的特别大，又大又黑，我一看就像个玩具，我就过去拿那个电插头。我还记得，我现在还记得，我过去拿那电插头，我手刚碰到电插头上面，一碰到电插头，我就听到啪的一声。大家知道发生什么事？我一个人被弹到了1米多吧，我就整个被弹出去了。然后我躺在地上，我的手酸得不得了，我都以为自己死掉了，就是很可怕。那个电击是很可怕，被它弹射到，直接弹射到硬币以外。我为什么说这个故事？弟兄姐妹，我们的父母都告诉我们不要碰电大头，碰到了之后会出大事，对不对？我们都知道。但是设想一下，我现在想想都后怕，因为我前两天看那个残奥会，一个人游泳，他是没有手臂的，为什么？小时候被电击了，手臂残废了。我当时就想，那个电击很可能会造成我当时这个手就残废掉，但是很有可能我直接就被电死。所以大家想一想，每当我看到我残废的手臂的时候，我是不是眼睛明亮？我终于知道电是不能随便碰的，对不对？但是后果已经造成了，大家知道我在说什么吗？已经太晚了，弟兄姐妹，你父母告诉你不要去碰，你就不要碰，但是你说我要碰 ，OK， 那就碰。碰了之后你手没了，然后父母说，我告诉你了，我怎么哭都没用，我的手已经没了。说同样的道理，弟兄姐妹，亚当夏娃做了上帝禁止他们做的事情，他们的眼睛真的是明亮，他们的眼睛现在被打开了，他们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什么，什么叫罪。但是他们是通过自己去犯罪知道什么叫做罪。弟兄姐妹，这就是最愚蠢的和最悲惨的一件事情，我们是通过去犯罪知道罪的后果。所以他们的确是看到了犯罪以前没有看到的东西，他们的确是获得了犯罪以前没有得到的知识，就是什么叫罪。但是这种眼睛所谓的明亮带给他们的不是真正的智慧提升。弟兄姐妹，千万不要觉得眼睛明亮是件好事， 在这里的眼睛明亮是罪的表示，恰恰表达了他们属灵的智慧的失明和他们 理性扭曲的开始。他们现在终于知道什么叫罪，犯罪的后果是多么多么的严重。他们眼睛明亮的后果，如果你看一下就知道，其实圣经给我们答案，他们二人眼睛就明亮了。你不要单看这句，看后面后果是什么，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弟兄姐妹，这是一件何等何等悲惨的事情。我碰了电插头才知道自己原来手臂已经没了，他们犯了罪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我们人类的眼睛明亮绝对不是我们能够无神去分别善恶，而恰恰就是我们人类堕落犯罪标志的开始。弟兄姐妹，亚当夏娃在眼睛明亮之后的看见是罪的结果。大家再往回看到二章二十五节怎么说的，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怎么样，并不羞耻，对不对？现在他们犯罪，他们感到羞耻。在那个时候，在他们犯罪以前，他们的眼光完全定睛在上帝那里，他们完全活在神的荣耀当中啊！但是他们现在看到的是对方的赤身露体，他们再也看不到神的荣耀。弟兄姐妹，这就恰恰说明了罪已经进入他们生命了。上帝说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他们属灵的生命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死亡。我们从各种标记已经看到他们已经死了，他们跟上帝那个亲密无间的关系已经断绝了。所以我们千万不要从字面去看，哦，眼睛明亮是件好事。但是我告诉你，这里眼睛明亮是一件最悲惨最悲惨的罪的标志，是罪使他们起初那纯洁无瑕的心灵被玷污了。他们对自己，他们以前看对方的身体是根本没有羞耻感，但现在他们产生了前所未有的羞耻感。所以他们真的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发生在他们身上，他们那明亮的眼睛现在看到的再也不是上帝的形象和荣耀，是他们自己的赤身露体。让我们一起来翻一段经文，很贴切的来反映了他们的悲惨。让我们来大家能够翻到耶稣哥林多后书，翻到了四章三到四节，翻到了可以报个耶稣给我们，好吧？哥林多后书四章三到四节，哥林多后书四章三到四节，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是在教会的圣经第几页？
187页。
新约187页。四章三到四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如果我们的福音蒙蔽，就是蒙蔽在列王的人身上，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弟兄姐妹，第四节，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弟兄姐妹请记住，他们亚当夏娃的心眼已经被这世界之神给弄瞎了。他们的肉体的眼睛是明亮的，但是他们原本那单单定睛上帝荣耀的属灵之眼已经被弄瞎了。所以在 当他们再看彼此的时候，他们看到的不是神在我们人身上彰显的荣耀，而是我们赤身露体的羞耻。所以弟兄姐妹，这也给我一个提醒，我们在教会里聚会，我们喜欢看，我们是不是很阴暗的看对方做错了什么事，我们心里就开始判断对方，还是从对方能看到神在改变他，这是我们需要去思想。我们是不是很喜欢看对方犯罪，很喜欢在背后说别人，我们需要警醒，因为这就代表罪在蚕食我们。我们喜欢看对方的阴暗面，这代表我们心里的阴暗。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经常喜欢发现别人的错误，这个我们需要自己警醒，因为我们不要再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我们弟兄姐妹已经被神重生了，我们身上有神的荣耀，但是我们不要去偏偏去看弟兄姐妹身上的不足。所以这经文提醒我们， 和犯罪后的亚当夏娃一样，听到福音却不相信的人，是因为他们属灵的心眼已经被罪给弄瞎了，他们再也无法看到神的荣耀，连神的影子都看不到，这是很可悲的事情。弟兄姐妹，罪是很可恶的，我们一定要去知道罪是很可恶，极端可恶，他弄瞎了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只喜欢看别人的不好。他们把上帝所赐给我们一切的美好的事物都进行了完全的扭曲。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我们是活在罪人的幻觉世界里面，因为神所赐的一切的美好都成了不好，都被扭曲了，使我们再也看不到上帝借着他所造之物所发出的荣耀和光辉。所以在罪的影响下，我们看到的一切都变成了肉体的情欲、眼部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弟兄姐妹，当我们活在这个以自我为中心、这个自主的世界里的时候，我们其实就是活在一个罪人的幻觉世界里面。除非有福音的荣耀大光照进我们的心里，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能够重新看见基督。所以创世纪三章七节中的眼睛明亮，绝对不是指我们人类从此以后就获得了更高的智慧，请大家记住，千万不要看反，绝对不是指我们眼睛明亮对神有更加明确的认识，恰恰相反，这里的眼睛明亮指的是我们人类犯罪的开始，是罪的扭曲和罪疚感的开始。眼睛明亮却看到自己赤身露体感到羞耻，代表我们的生命已经跟神隔绝。这四个字很有反讽的味道。所以从此以后，我们人类就已经从原本天真无邪、完全依靠上帝的生命状态，堕入到一个企图自主，就是我们永远在祈求自主，祈求成为自己的上帝。其实是被罪所扭曲、被罪所奴役的悲惨境地。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看到这一点。当我们再来读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二人眼睛明亮到底在对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它 是罪所带来的我们人的全然败坏，使我们肉眼所看到的东西都被完全扭曲了。而且我们很可悲的是，我们活在这个幻觉世界里的时候，我们会以为自己活得很自由，但实际上我们在受罪的奴役。所以当亚当夏娃眼睛明亮看到自己赤身露体之后，他们接下来做了件什么事情，我们来看下面，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看可能两秒钟就过去了，我在想，我们不要简单的去看这个企图用叶子遮蔽身体的行为。他们为什么就企图开始，因为他们感到羞耻，他们就开始用叶子遮身体，对不对？这个逻辑上我们是成立的。在我们人类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很多次的文化和思想运动，但其中有一个运动对整个世界，对我们整个人类世界的思想、教育和文化体系都造成了巨大的影响，而且这个运动现在还在影响着我们。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运动？很有名，很有名，大家都听说过。18世纪在欧洲兴起的启蒙运动，大家听说过启蒙运动，大家都知道，我们历史 都读过，对吧？好，给大家看一下启蒙运动的英文叫什么 ？Enlightenment， 什么意思？
亮，眼睛亮，
取亮。
Enlighten， 眼睛明亮，大家看到没有？人类其实圣经太神奇了。Enlighten 什么意思？眼睛被光照，眼睛被打开，是不是很熟悉？眼睛明亮了，拿下吧。这就是第七节说眼睛明亮，英文版本是什么？大家来看一下 ，The eyes of both were open， 他们眼睛被打开了。兄弟们，刚才我在说，大家仔细想一下启蒙运动。我们在读历史的时候，我们被启蒙运动所吸引。18世纪那场叫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就是一场打开人类眼睛的运动。那场使人类眼睛明亮的运动， 是可以讲，是我们罪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我伟大是打引号的，为什么我后面会解释，最伟大的思想和文化运动。大家知道它的核心口号是什么？有没有知道启蒙运动的核心口号是什么？理性至上，理性至上。我们人类最可悲的就是理性至上。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大家记住，在眼睛被打开这场运动之下，我们人类终于觉醒了，我们人类的理性成了真理的最高裁判，取代了当时基督信仰所信奉的上帝，这是启蒙运动最大最直接的结果，理性成为我们敬拜的偶像。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看历史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对历史熟不熟悉，欧洲当今的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把欧洲从公元五世纪，公元五世纪大家知道公元五世纪为什么西罗马帝国灭亡，476年，就从西罗马帝国灭亡一直到文艺复兴，15世纪，五世纪到十五世纪，这1000年，大家知道历史上把这1000年称作什么？有没有人知道？叫黑暗的中世纪，叫 Dark Age。 为什么？我们都觉得哇，这是黑暗的中世纪，所以我们都觉得说得很对。为什么？因为所有被启蒙运动影响的人都认为，公元五世纪到十五世纪那段时间没有真正的人类文明，整个欧洲都被宗教所禁锢。但是我们人类现在终于觉醒了，我们人类终于自由了，我们终于出黑暗入光明了，我们的眼睛被打开了，我们的眼睛明亮了，我们要用自己与生俱来的理性之光来照亮我们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我们要挑战一切的权威。当时启蒙运动最直接挑战就是圣经，他们说圣经不再是我们生活的标准，我们要开始对圣经进行大胆的质疑和批判。弟兄姐妹，我想告诉你的是，这就是导致为什么21世纪，我现在如果我听到有人去上神学，我会很担心，因为现在的神学基本上就都被理性之光所光照。你进神学3年读出来，你会得出个结论，原来圣经是不可靠。这就是现在神学院教出来的神学生，原来圣经是不可靠的，他们再也不相信圣经无误。为什么？都受到了启蒙运动的毒害。所以启蒙运动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挑战圣经。在这场运动当中出现了一大批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我们都会被这些，我们如果不信神，我们会被这些人所吸引的。大家都知道笛卡尔，大家知不知道笛卡尔？法国的笛卡尔，没人知道吗？大家知道有句话叫我思故我在，知道吧？就是他说的，是不是很有名？我思故我在。我记得我读高中的时候听到这句话，我觉得哇，太有魅力了。就这么一句话，直接就确定了人类的理性，不是圣经的，是人类的理性，而不是圣经的启示，才是我们判断是一切的标准，就确定了理性。然后接下来就是著名的，可能大家不熟悉，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一些。接下来就是怀疑主义大师休谟，英国的休谟，他就说，我们人类的知识只是建，我们人类的知识都是建立在经验观察之上。我们无法，一切我们经验看不到的，无法体验到的，都是可疑的。我记得前两周还在跟一个慕道友在聊，他说我看不到的我都不相信，怀疑大师。我说的这就是怀疑大师。这样一来，他们就把箭头直接指向圣经所启示的上帝、宇宙本体和永恒，这些都是不可见的，都是值得怀疑的。所有这一切都是缺乏人类最根本的基础，经验基础，所以必须被怀疑。弟兄姐妹，当我们看到这些东西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感到很熟悉。所有的这些启蒙思想和创世纪3章里面撒旦引诱夏娃的轨迹是一样的，一开始是怀疑神的话，然后就是否定神的话，最后就是违背神的话，如出一辙，从来都不会，这个宗旨是不会变的。所以在创世纪3章1到17节这段经文里，我们真的可以看到理性主义、经验主义、怀疑主义、主观主义、 一切启蒙运动所蕴含的思想都在这里面出现。后来十九世纪二十世纪出现了什么实证主义、存在主义，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什么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所有这些人本的思想和哲学体系都已经在创世纪早已经出现了。我们现在真的就是不断的背逆，不断的用这些主义启蒙运动试图来影响我们，这就是世界的神把我们的眼睛给弄瞎了，这是他最大的本事。通过，所以总的来说，我们不管人类的思想体系如何的演变，但其实都是万变不离其宗的，弟兄姐妹，他们的实质都是一样的，他们都是拥抱着拒绝上帝的命令，企图自主这一个共同的宗旨，就是表现形式不一样而已。所以我们人如果不好好的在圣经上建立我们的真理，我们很容易被这些世界上的主义给带偏，最后我们就开始怀疑圣经，一定会怀疑圣经。所以说本质上来讲，弟兄姐妹请记住，所有人间的哲学都是敬拜偶像的小学，都是罪人的幻觉世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说启蒙运动，因为这一场所谓人类思想和文明的运动，它最典型和最深刻的就揭露了我们人类的眼睛明亮以后，我们看到了自己的羞耻以后，我们所采用的行动就是拿无花果树的叶子来为自己遮羞。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亚当夏娃犯罪以后，他们用无花果树上的叶子编作裙子为自己遮羞，就是我们人类在堕落以后，在离弃了上帝启示和命令以后，我们企图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我们自己建立的道德体系、哲学体系来自我拯救的倾向。所以启蒙运动就是一场人类企图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来为自己遮羞的运动，其实说白了就是这样。所以其实我们说不是从这个事情，不是从启蒙运动才开始的，大家从后面创世纪第四章就可以看到，亚当的儿子该隐和他的后代就已经开始在地上建立人类的文化和文明了。大家以后我们会看到，人一旦堕落了，就企图用自己的文化和文明来遮盖羞耻。所以人类犯罪堕落的邪恶，就是在人类所谓文明和文化的无花果这个叶子下面不断演变的发展，到了创世纪第十一章就达到了顶峰。大家知道十一章发生了什么事情？巴别塔，在那里我们看到全人类都联合起来企图要建造一个通天巨塔，他们要用人手创立的文化体系来完全取代上帝的权威。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让圣灵来光照我们，擦亮我们的眼睛，看到我们人类的历史就是总是企图要成为自己上帝的历史。前两天我看到一个新闻，大家不知道没看到，中国有个三十多岁的女数学家，很年轻很厉害，这个女数学家她很有可能获得当今数学界的诺贝尔奖，叫菲尔兹奖。这个女数学家非常非常厉害，因为她破解了一个日本人的猜想。然后这个事情本身是好事，但是我后来看那个菲尔兹奖，就是那个奖杯上面有一个拉丁铭文，有两句话直接翻译成中文我念给大家听。那个奖牌上写两句话，叫超越人类的心智，下面一句话更可怕，成为宇宙主宰。弟兄姐妹，我一看我就笑了。弟兄姐妹，我们人类真的就是这样，我们人就是企图凭借自己的智慧成为自己，就自己成为上帝梦想中的这个梦想从来没有中断过。其实我跟你讲，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宇宙中的真理都是上帝放进去的，我们人类从来没有创造过真理，就是发现而已。科学就是用来发现上帝早已经放在那里的真理，但是我们人类觉得自己很骄傲，是我发现的，是我创造，好像这个真理都是他们创造的。我们人类从来没有中断过要成为自己的上帝。弟兄姐妹，唯独上帝的荣耀，这句话这是一句震撼天地的宣言，从来不会被这个世界接受的。唯独上帝荣耀，只有基督徒能喊出来，这个世界的人是不承认的，他们根本看不到上帝荣耀，他们看到的是我们人类的智慧。所以圣经的启示毫不留情地向我们指出，我们人类几千年来的文明就是我们人类企图拿无花果树的叶子 来遮羞的，来遮羞的堕落发展史，真的就是这样。大家去看看，想想现在我们的 AI 对不对？已经是炒得非常厉害了，企图用 AI 来代表人类的智慧。所以，圣经不断的向我们指出，我们人类就是一直在企图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自救，这种企图，但是在神的圣洁标准面前是毫无功效的。让我们来看看经文，以赛亚书64:6-7，翻到了请报给耶稣。以赛亚书生动的刻画了我们人类企图用叶子来遮羞的这个无知。以赛亚书64，翻到了请报给叶子，请报给叶子好吗？以赛亚书64:6-670，670，好，我还没看到，不好意思。64:6-7，好，我们一起来读好。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并且无人求告你的名，无人奋力抓住你。原来你掩面不顾我们，使我们因罪孽消化。大家再来看一下第6节，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我们人类所建立的所有的文化都像什么？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好像风把我们吹去。这段经文就在告诉我们，我们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所建立起来的道德文明、好行为、普世的文化价值观，这些所有的义，我们人类认为所有的义，在神面前不过就是件污秽的衣服，用叶子编成的衣服，是经不起风吹日晒的。我们人类的文明和文化不能遮盖我们的罪，更不能救我们，只能让我们越来越自高自大而不信神。所以我们人类思想的极大成者，所谓的启蒙运动带给我们所谓的人类文明，不能遮盖我们的罪，启蒙运动救不了我们，弟兄姐妹，救不了我们，只会把我们越来越带远离上帝。所有的这一切都只不过是罪人的幻觉世界，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些所带偏了，这些都是罪人的幻觉世界，他挑战上帝的权威，让我们不相信圣经，让我们再也无法遵循上帝的旨意。所以我刚才说过，在整个启蒙运动里面出现了一大批所谓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你随便拿一个出来，弟兄姐妹，我可以讲，在启蒙运动里你随便拿一个出来都是可以自创一个思想流派的。大家知道什么伏尔泰、什么卢梭、什么江凯说的笛卡尔，这些人他们都影响，都影响一大批人。但是在所有这些人里面，我现在就讲一个人，所有的这些哲学家、思想家里面有一个人是必须提到的。如果你看启蒙运动，这个人必须提到，他就是18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他的名字叫康德，大家听说过吧？对，康德，德国最著名的哲学家。为什么这个人这么重要？因为他把当时两个水火不相容的哲学流派，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经过他一个人的批判，所谓的调和在一起。所以大家要知道他的批判，所以后来研究圣经的人，你把他的批判拿过来批判圣经，结果导致所有的神学生都不相信圣经，这就是他的批判。那个翻译成中文就叫德国高等批判。大家如果去研究圣经，很多神学生会满口术语跟你讲，我们是用德国的高等圣经批判来批判过圣经的，所以这段是不可信的，那段是有矛盾的。他们的鼻祖就是康德。好，他的名字很有意思，他的名字大家知道叫什么？叫 Immanuel， 以马内利，康德，他竟然还叫这个名字，但是他是无神论，他是不信神的。就这么一个人，为什么提这个人？就这么一个人，他在自己的墓志铭上，这两句墓志铭倒写得很好，我很赞同。他在自己的墓碑上面留下了两句他无法回答的问题。他说有两样东西，我越是经常思想，他们就越是使我的内心充满惊奇和敬畏。大家知道他说的两个东西是什么？康德说，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律。大家记住他说的这两样东西，他一想 他就心里充满了惊奇和敬畏。一样东西，他头上的星空，还有东西是在他心里说话的良心，也就是他内心的道德律。弟兄姐妹，这位著名的大哲学家面对头上的星空和他心中的道德律的时候，他无法用自己所苦心建造起来的哲学理论去回答为什么这两个东西一直盘旋在他心里挥之不去。他到底是谁？他的盼望是什么？他眼望星空，他为什么会产生敬畏和永恒的体验？他为什么会天生就有道德性？这些问题作为一个古今中外的大哲学家，他竟然没有答案。弟兄姐妹，这对我们，这对启蒙运动，对我们人类所引以为傲的文明，真的是一个绝大的讽刺。他自己没有答案，这就恰恰印证了创世纪三章七节和以赛亚书六十四章六节的经文。我们人类就是一件，我们人类建立的文明就是一件污秽的衣服，在神面前就是一件污秽的衣服，就是一件弱不禁风的无花果树的叶子所做的衣服，经公义的太阳一晒，经圣灵的风一吹，就马上枯干，毫无永恒的价值。我们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试图通过自己的理性和智慧建立起来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完全没有任何办法把我们从罪和死亡里拯救出来。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我们人类的出路在哪里？大家没想过，我们人类的出路绝对不可能来自于我们自身，我们自身是救不了我们自己的，只能来自于创造主上帝，他亲自出手来拯救我们。让我们一起来看三章二十一节，他的拯救就在三章二十一节。我们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耶和华神为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弟兄姐妹，这就是天父上帝出于他的爱和怜悯赐给我们罪人的拯救。这节经文里我们看到，上帝耶和华亲自为亚当和夏娃预备了皮子做的衣服，来代替他们身上残破不堪的无花果树的叶子。大家有没想过一个问题？这个做衣服用的皮子是从哪里来的？我们会想到，对不对？这个皮子哪里来的？肯定有一个动物被杀了，对不对？一个动物被杀了，上帝用这个被杀动物的皮子为他做了衣服。弟兄姐妹，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现在就让我们从罪人的这个，我们不要再进入这个罪人的幻境世界，我们来看我们圣经的世界观。现在让我们进入圣经的世界观，让我们用创造、堕落、救赎、成全的这个发展的眼光，这个救赎史的眼光，我们来看这段经文。从救赎史的脉络，我们看到，当我们人类陷入犯罪堕落中的时候，上帝的救赎大功，它其实早就开始了。现在就让我们一起通过救赎史的眼光，我们来看上帝赐的皮衣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能不能从上帝赐的皮衣，我们看到在创世纪二十二章当中，摩利亚山上那是代替亚伯拉罕的儿子死掉的以撒死掉的那只公羊。我们要这样去看，看圣经，因为圣经所有的种子，福音的种子都在创世纪里面。让我们往前看，我们能不能从上帝赐的皮衣看到以色列人在帐幕前每天都要向神所献上的燔祭，宰杀的公牛？我们能不能从上帝赐的皮衣看到以色列人在帐幕面前每年都要向上帝所献上的赎罪祭，宰杀的公牛犊、公绵羊和公羊羔？弟兄姐妹，所有的这一切，上帝所赐的皮衣、被宰杀的动物，一直到后面所有的献祭，是否能带领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我们要一直看到这里，我们要看到上帝所赐的皮衣，就带领我们看到，为了把我们从罪里拯救出来，上帝把他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让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牺牲。弟兄姐妹，这就是上帝的救赎，这就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皮衣所带来的终极的拯救。创世纪一章三节说，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弟兄姐妹，真正的 enlightenment 不是启蒙运动，应该把它换成另外一个字，大家觉得会换什么字？真正 enlightenment 是基督耶稣，是从神来的生命之光，基督耶稣。 以赛亚书九章二节告诉我们，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让我们真的定睛在基督身上。约翰福音一章四节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地上的人。耶稣又对众人说，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十二章三十六节，你们应当趁着有光信从这光，使你们成为光明之子。十二章四十六节，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基督耶稣才是那照亮黑暗的真光。大家还记得使徒保罗怎么信主的？使徒行传九章，扫罗行路，我读给大家听，将到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到有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他就是那大光，这个大光一照之下，曾经不可一世，自以为掌握所有人间真理的扫罗，实际上却是瞎眼的扫罗，在基督的真光照耀之下，那一刻他认罪悔改，他就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宣教使徒。所以弟兄姐妹，所以他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六节，他这样告诉我们，他说，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弟兄姐妹，这就是神赐给我们这曾经被困在罪的死荫之地里无法自拔人的救赎，这就是福音的好消息。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但是因着我们的犯罪堕落，我们已经不再认识那造我们的神，我们的心眼已经被罪给弄瞎了，我们看不见神，我们无法活出神的形象，我们活不出圣洁的生活。圣经说，我们陷在罪里，我们放纵肉体的情欲，贪行种种的污秽，我们活在黑暗里，这是我们信主以前的光景。所以弟兄姐妹，这个世界的问题就是每个人都在为自己而活。弟兄姐妹，我们都是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都是活在这个自主的世界里面，我们都在为自己而活。信主以前，我们每个人都活在罪人的这个幻觉世界里面，而且每个人都认为我们这样活是最好的活法，没有人来管我们，我想怎样就怎样，这才是最好的活法，最正确的活法。而只有当基督的生命之光照进你心里的时候，照进我心里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知道自己是谁。只有当基督的生命之光照进你和我心里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会发生改变，而且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改变，因为我们的生命脱离黑暗的权势，被牵到爱子那光明的国度里面。所以我们的心，当基督的光弟兄姐妹照进你心里的时候，你的心一定会改变，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动机，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全人的情感都要被彻底的粉碎，都要被彻底的重整。这就意味着我们在信主以前建立起来的那一套所有的待人接物的这个生活法则、认知系统，我们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都要被彻底的翻转。弟兄姐妹，基督的光已经照进来了，我们的生活一定要发生翻转。在最后，我想通过下面几个问题，当然这只是几个问题，只是作为引子，我们来反思， 我想来进行一个自我反省，基督光是否正在你心里改变。我们通过这几个问题，我们来进行反省好吗？当你遇到困难或者逆境的时候，你现在经常表现出来的反应是什么？你仔细想一想，你会不会来到主面前寻求帮助？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你会马上来到主面前寻求帮助，还是像信主以前那样怨天尤人、恐惧和不满？我们想一想。第二个问题，你和人交谈的时候，你最大的乐趣是什么？我们跟人交通的时候，我们最大的乐趣是什么？我们在谈什么？是不是还像信主以前那样，我们的兴趣爱好、我们的房产投资、我们的旅游美食是我们津津乐道的？我们还是更多的沉浸在主的爱中，我们会与人分享神的爱？你的回答是什么？你会不会享受单独独处的时候读经祷告的时间？你享受这段时间吗？基督的爱会在心里不断的引领你、坚固你， 让你越来越体验到神的爱。你能体验到你读经祷告的时候，或者你就是例行公事的匆匆过去，甚至很少花时间精力去亲近神。第三个问题，就是第四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当你与人发生冲突和矛盾的时候，你还是像信主以前那样奋力反击，恶语相向，据理力争吗？你还是像以前那样暴跳如雷，或者是当别人得罪你的时候，旁观者或者那位得罪你的人能否从你的身上看到饶恕，看到包容和忍耐，而认识到基督的爱？我们需要去反省。弟兄姐妹，请仔细思想这些问题。我为什么提这些问题？其实我们可以列一大串的问题，因为这些都涉及到我们生命改变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最终都指向一个问题：你的心正在基督的光中被不断的改变。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的救赎，感谢你在创始之前的拣选，感谢你现在正在我们心里赐给我们的圣灵，在我们心里那运行的大能。好吧，求你让我们有一个 主观的意识，真的知道我们是蒙了何等大的恩，也求你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正在做什么，我们该如何来荣耀你。神啊，求你赐下这样的智慧给我们，让我们真的愿意能够主动的、有意识的靠着圣灵的大能去做出改变，而不是让这个世界来吞吃我们。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不要效仿这个世界，让我们的心意每天被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更新而变化，帮助我们能够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阿爸，带领我们，带领我们能够看到基督那真光。阿爸，带领我们看到你的荣耀，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真光当中被改变。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不配，都是奉主基督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